好，我们读一段圣经，在诗篇126篇第4到第6节。这里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我们就读到这里。这是一篇大家非常熟悉的诗篇，是讲到以色列人这个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第一次回归到耶路撒冷的那种喜悦。他们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一样。但当我最近再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神再一次提醒我一件事，那就是虽然以色列被掳70年之后回归耶路撒冷，这个本身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迹，但事实上那只是神工作的开始而已。而神的工作总是一波又一波的。在80年之后，神带领以色列有第二次的回归，神兴起了以斯拉，把神的律法教导他的百姓。在15年之后，神带领以色列第三次回归，这一次是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回去把城墙能够建造起来。我们刚才很多时候神的工作不是一次完成，反而是一波又一波持续在工作。而当你在波底的时候，那你以为神不再工作了，但事实上是另一波的神的工作正在兴起。就譬如说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了，那是神所给教会一个非常伟大的复兴的时刻。想想看，在五旬节的时候，那是个多么荣耀的时刻，多少人被圣灵充满，口说方言，多少人归向耶稣基督啊！教会是何等的兴旺。可是在五旬节之后呢，神却让逼迫临到了耶路撒冷，门徒们就四散各处。诶，想想看，如果你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你一定会觉得蛮伤感的，不是吗？好像有一种人去楼空的感觉。我就想到我们现在不就好像那个时候的光景吗？回想这个 Shekinah Glory 圣殿建完之后，那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神迹啊！那是多么荣耀的时刻，我们期待神荣耀的同在能够降临在我们中间。可是忽然间新冠病毒的疫情开始了，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居家隔离，这个美丽的会堂变得空无一人。你知道好几次当我走进这个会堂里的时候，我的灵里面都难免有一点沮丧。主啊，这到底怎么回事？你所应许复兴的工作在哪里啊？主就再一次提醒我，在初代教会当大逼迫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人们不也是这样想的吗？哦，有人说神的复兴已经停止了，也有人以为教会已经彻底失败了。但事实上，神的复兴不但没有结束，反而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神的复兴是一波又一波的降临，而且一波比一波更广，一波比一波更深。教会也没有失败，反而不断的继续成长，从耶路撒冷到欧洲、美洲、亚洲，直到如今在全世界仍然在快速的发展。哈利路亚，神的工作不但没有停止，而且快速的正在向前进。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因为疫情就让我们灰心沮丧，以为神的工作好像到此为止。 No， 事实上现在正是神另一波工作的开始，那会是一个更深更广的一个复兴的浪潮。 Amen。所以我们不需要灰心，也不需要伤感，反而要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神下一波复兴的作为来。 Amen。 那你说我们怎么预备呢？今天早从三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要持续的渴慕神的作为，要持续的 渴慕神的作为。在这里我们看见诗篇126篇的作者并没有因为神所开始的工作他就停留下来。第四节里面我们看见他对神有了更深的渴慕，他说神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能够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一样。他没有因为神已经开始带领以色列回归耶路撒冷他就停留下来，以为神的工作到此为止。 No， 他的心继续向神呼喊说，主啊，不只是这些人而已啊，求你做更大的工作，让以色列人回归，像什么？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啊。南地是什么地方呢？南地是以色列南部的一个旷野之地啊，那本来是一个干旱无水的河床，可能很多年前曾经有过河流，可是现在是一片旷野。可是诗篇的作者在这个求生死回归的以色列人能够多到一个地步，好像是河水能够复流在南地里面。哇，想想看，那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景象，能够在一个旷野之地能够河水重新涌流，那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一个景象，那个是从人的角度来无法想象的一个景象。但我们看见诗篇的作者就是向神有这样一种持续性的渴慕，一种伟大的期待。事实上我们看见后来神也的确选召了不同的领袖，带领着不同的群众一次又一次的回归耶路撒冷，来重建圣殿，教导律法，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神向以色列人心意不是只有一次的回归而已，同样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也不是只有一次性的工作而已。弟兄姐妹，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是又大又广，甚至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Amen。 正好像神怎么样使那个河水，南地的河水能够复流一样。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今天神给我们生命河的应许是 Shekinah Glory 的应许，这个 Shekinah Glory 的应许是远大过于这个会堂的建造的。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乃是神荣耀同在的彰显，神要亲自走在他的百姓当中，向他们来说话，并且引导他们，保护他们，叫世人看见就敬畏。 Amen。这个荣耀的同在也不是停留在我们中间而已，而是要从我们中间直涌流到万国万民，正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一样。哈利路亚。而这个 Shekinah Glory 会堂的建造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了，但虽然是一个开始，但这个会堂的建造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借着这个会堂，神要向我们印证神对我们的应许是真实的，神要印证这的确是他手中的工作。 Amen。 回想到我们过去在建堂的过程当中，想想看，真的神在我们中间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啊！想到我们在动土典礼之后正准备要开工的时候，还记得吗？没想到银行临时在贷款的条例里面多加了一个要求，就不把贷款的钱给我们，搞得我们那个时候卡在当中啊，进退两难啊。结果神竟然一夜之间使香港的上海商业银行明白我们的情况，而且马上答应给我们贷款。哈利路亚，让我们能够顺利开工。弟兄姐妹，这只有神能够如此成就这样伟大奇妙的神迹。想到在施工期间，记得吗？我们求一件事情，求神不要下雨，好让这个工程能够如期的完成。结果在那一年零五个月期间真的没有下雨，而且超级暖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一月的时候，我还能够在 Santana Road 外面坐在室外喝奶茶。哇哦， 感谢神啊，我们看见我们果然后来能够如期完工啊。你知道每一个听见说我们建这么大一个教会只花了一年零五个月时间完，都非常的吃惊啊，因为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在人不能，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阿们。弟兄姐，这一切都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说神在我们身上的应许是确切的，而神所开始的工作，神自己必定要持续来完成， Amen。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因为现在的疫情我们就灰心，反而我们要持续来渴慕，因为神的工作真的是一波又一波的，而且一波比一波更广，一波比一波更深远。 Hallelujah。我们要像诗篇的作者一样，再次回到神的面前，向神呼喊说，是的主啊，愿你荣耀同在，彰显在我们中间，正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一样啊，充满在我们中间，而且从我们中间直涌流到万国万民， Amen。 Hallelujah。 所以第一个，你要持续渴慕神的作为，第二，要坚持的信靠神，要坚持的信靠神，特别是当我们处在神一波的工作与另外一波工作中间的时候，也正是我在一个我们并不知道神下一波的工作什么时候来临的时候，特别在这种时刻，在两波的中间，你又不知道下一波什么时候来临，我告诉你，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需要坚持的信靠神。这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在神带领第一批回归的时候，有些人已经回归到耶路撒冷，但是绝大多数的犹太人还是在被掳的光景当中，好像神的工作停下来了，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会如何。同样今天我们光景不也是这样吗？新冠病毒的疫情一来，好像一切都被中断了，连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恢复实体聚会都遥遥无期，好像疫情一来就悄悄地夺去了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祝福，甚至很多人在说我们大概也永远回不到我们以前的光景。到底神的下一波什么时候会来？到底什么是神下一波的工作？弟兄姐，今天你要知道，今天我们的确是处在一个神一波的工作跟另一波工作中间呢。而在这个时刻，最重要一件事，我再一次说，坚持信靠神。我就想到在撒母耳记上第30章中记载了一个大卫的故事。当时大卫率领他的军队出去打仗，打完仗回家，回到自己的城里，才发现敌人已经把他们的城市洗劫一空了，不但城市被毁，而且他们的妻儿都被敌人掳去了。当时我们看大卫手下有三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很焦虑啊，怎么办？他们的妻儿都被掳去了，他们在哪里？我们怎么能够把他们找回来？第二个反应，埋怨，神啊，你在哪里啊？你为什么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啊？你为什么没有保护我们呢？第三个反应，责怪了，神既不回答，那只好责怪人了，找个人的，到底谁的错？大卫，都是你的错，谁叫你带我们去打仗的？弟兄姐，今天这不难道不都是我们在面对挫折患难的环境当中常常有的反应吗？但事实上，焦虑、埋怨、责怪从来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问题。我们看见大卫的反应却不是如此。撒母耳记上第30章第6节，这里说他却依靠神，心里坚固啊。大卫之所以可以心理坚固，因为这说什么？因为他选择信靠神，他相信无论环境怎么样改变，神永远拥有他的答案，所以他来到神面求问神了。撒母耳记30章第8节， 我们跟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哎，弟兄姐妹，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天心中的问题吗？仇敌借着这次疫情从我们生命当中所夺去的，从教会当中所夺去的，我们能够抢得夺回来吗？哎，我们看见神怎么回答呢？耶和华说你可以追，然后神说什么？必追得上，而且怎么样？都救得回来。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可知道在神的面前是有一种追赶仇敌的恩膏的吗？哈利路亚。那就是无论仇敌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抢夺去的是什么，神说你现在都可以抢夺回来。哈利路亚。所以大卫就凭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他去追赶仇敌。十九节这里怎么说呢？凡亚玛利人所掳去的，无论大小儿女财物，大卫都夺回来，而且什么？没有失落一个。哈利路亚，连一个也不失落。弟兄姐妹，同样今天我们也要来宣告，神已经将追赶仇敌的恩膏赏赐给我们了。哈利路亚。无论仇敌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夺去的是什么，无论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是我们与亲人跟朋友的关系，是我们的健康，是我们的财务，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奉主得胜名来宣告，我们都要抢夺回来，而且一个都不失落。 Amen。 同样我们看见仇敌在教会当中所夺去的祝福，无论是我们现场敬拜的所带来释放的能力，无论是弟兄姐妹肢体生活那种扶持，无论是对神那种荣耀同在彰显的渴慕。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居家隔离这段日子，长期的居家隔离已经让我们好像习惯了在荧幕上的敬拜，以至于我们也慢慢的失去了对神同在彰显的渴慕。你知道好像仇敌悄悄的夺去我们心中的渴慕。我告诉你，无论仇敌夺去了什么，今天奉主得胜的名，我们要抢夺回来，而且一个也不失落。哈利路亚。也许你会说，牧师，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么软弱啊，这恐怕是给那些比较强壮的人，有力气去追赶的人吧，不是像我这样的人。那我弟兄姐妹要告诉你，这恩膏是一个团体性的恩膏，就好像 Shekinah Glory 那是团体性的恩膏一样，是给每个人的，不但是给强壮的人，也是给软弱的人。我们看二十四节这里怎么说呢？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换句话说，不但上阵的人得到掳回的一个抢回的掠掳物，连那些留守的人，那些看守器具照样分得这些夺回来的掳物。哎，哪些是那些留守的？就是那些软弱的嘛，那些疲倦的嘛，不再有力气去追赶的嘛。可是大卫得胜回来的时候，神设立了一个原则，那就是神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哈利路亚。不但是给强壮的，也是给软弱的，不但是去给打仗的，也是给那些留守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与你无关，弟兄姐妹，这个恩膏是团体性的恩膏，只要你是属神的百姓，你就有份于神的得胜。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无论你在面对的环境的光景是如何，你一定要坚持的来信靠神，不要让仇敌欺骗你，以为神的工作停止，神不再工作。 No， 神下一波的工作正在兴起。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可以宣告仇敌所抢夺去的，我们通通要抢夺回来，而且一个也不失落。哈利路亚。阿们。第三，我们要持续的撒种，要持续的撒种。在第五节里面，诗篇的作者在讲完他心中的渴慕之后，他就说，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意思就是，如果我们相信， 而且我们期待神有下一波的工作要来临，那我们就必须为神的工作开始来撒种，因为流泪撒种才能够欢呼收割。那你说怎么样撒种呢？首先第一个，要持续不断的祷告，要持续不断的祷告。为什么要祷告？因为祷告能够带给我们得胜仇敌的能力。 Amen。 今天多少时候在我们生活侍奉当中，我们不时常觉得没有能力吗？多少时候我们感觉到好像神的恩典正在降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在半途就好像被仇敌好像拦截下来，好像拦截下来，这好像我们本来想应该得到神的应许的祝福的，但现在因为仇敌的工作，我们经历不到神应许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来祷告。你知道早期华人教会里面有一句话说，多祷告就多有能力，少祷告就少有能力，不祷告呢，你也想得出来，就没有能力啊！真的何等的真切，多祷告就多有能力，你少祷告少有能力，你不祷告当然没有能力。只有借着祷告才能够断开仇敌一切黑暗的权势，让我们得享神应许的祝福。 Amen。 而且不但要祷告，而且持续不断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就好像但以理一样。你知道但以理不但是在被掳时期的一个先知，其实但以理是非常伟大的代祷者，你知道吗？圣经讲到说，但以理他每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在祷告，一天三次面。为什么要面向耶路撒冷？因为那是神的应许嘛，神应许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要归回耶路撒冷，他在被掳之地每天三次面向耶路撒冷在祷告，抓住神的应许，持续不断的祷告。我们看见至终，我们看见神的应许成就。同样弟兄姐妹要记得，今天你我也是有神应许的人。 Shekinah Glory， 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就要抓住神的应许，向主来呼求，主啊，求你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荣耀的同在在我们中间。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的黑暗，求你彰显你的作为来，彰显你的荣耀来， Shekinah Glory， 让这个地方成为你荣耀同在彰显的地方。哈利路亚。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持续的祷告，因为知道神所应许的他怎么样，必定成就。哈利路亚。所以要持续不断祷告。第二个，要顺从神一步一步的带领，要顺从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所谓流泪撒种，不是叫你坐在这里光祷告而已。第六节我们看见这诗篇的作者讲，从带种流泪出去，必要欢欢乐乐带着禾捆回来。这里带着流泪出去撒种都是动词，哎，或者说我们需要用行动来配合，我们需要顺服神一步一步的带领。特别在一种危险的时代，我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一定要顺服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有一次有人问赵庸基牧师他是在韩国一个最大的一间教会的牧者，就问他说，你牧会这么多年，你经历过这么多的艰难跟风暴，请问你牧会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毫不考虑，立刻笑着回答说， I pray and I obey。 他说我祷告然后我顺从。哇，这答案就这么简单，这么经典，这是全世界最经典的答案。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I pray and I obey。 弟兄姐妹，今天无论在我们侍奉的道路，在带领教会的过程当中，最重要一件事情不是你想做什么，也不是我想做什么，在跟随神的时候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在跟随神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有我们自己的看法。 我们总觉得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我们总觉得应该有更好的途径。但事实上，在我们整个侍奉神的过程中，最重要一件事情是神要你做什么，照样去做，你就必能够得蒙神的祝福，你就能够经历神的作为。我在这重要的不是你想做什么，而是神要你做什么。很重要，照样去做，你就能够经历神。就像彼得一样嘛，你还记得彼得有一次在一个楼房上，神给他看见一个异象，看见一个大布包放下来，里面充满不洁净的食物。神对他说三个字：宰了吃。请问你这三个字简不简单？很简单，宰了吃。清不清楚？很清楚，宰了吃。容不容易做？很容易做，就是宰了吃就好了。但对彼得来讲很难啊，难到一个地步，他三次对主说：“主啊，不可。”你知道这句话本身就很矛盾。你既然说主，应该说 Yes sir， 不是，你不是主啊，不可，这很矛盾的事情。他三次对主说：“主啊，不可。”因为这是他过去按照他的传统所经验所从来觉得不可以做的事情。但感谢神，彼得至终顺从了，顺从了，他就照着。后来神就差遣这个外邦人啊，哥尼流的太仆人家敲门，他就知道原来神要他去外邦人家，他就照着去做了。福音就因着他传到哥尼流的家。哇，我告诉你，那是第一次一个使徒进入到一个外邦人的家传福音，传福音给外邦人，而且第一次能够见证外邦人被圣灵充满了光景。哇，那真是历史的时刻。我告诉你，我常常这样形容啊，当彼得脚踏入哥尼流家的那一个时刻，那就好像阿姆斯壮登陆月球，脚踏上月球那一步是一样的，是因为彼得那一小步却成为跨文化宣教的一大步啊！因为他的顺服，因为他的顺服。同样，教会也是如此。你知道，神给每一个教会的使命都不同，不是每间教会都要做所有的事情，也不是每间教会都要做同样的事情。 No， 最重要一件事，神要我们教会做什么吗？在这样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求神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啊，寻求神的心意，而且顺从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深深的相信，一间教会如果能够不顾己身，舍己顺从来完成神的心意的时候，神不能够不祝福这个教会，而且要使用这个教会成为神手中的器皿。 Amen。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信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什么意思？他永远按照他的意志行事，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能够拦阻到他，他是独行其事。无论这个世界跟我们的环境如何改变，我告诉你，神永远按照他的旨意行事，没有人可以阻挡，而且他所应许的必定成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眼目永远定睛在神和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上。 Shekinah Glory， 神荣耀同在的彰显，仍然是神对这个教会的心意。就让我们存着期待的心来迎接神下一波复兴的作为来。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虽然我们现在处在一波过去另一波还没来的中间，好像我们在黑暗当中什么都看不见，但是我们坚持的相信你对这个教会是有应许的。 Shekinah Glory， 这个会堂就是印证， 每一次我们看见的会堂，我们就知道你对这个教会是有个应许的，你要荣耀的同在彰显在我们中间，叫世人看见不能够不敬畏你啊。哈利路亚，再一次来帮助我们眼目回转到你的身上来，定睛看着你，看着你所应许的，而你所应许的必定成就。哈利路亚，我们就期待，期待那新的一波的复兴要来临，那是又深又广，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